好，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约瑟被带到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就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色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约瑟，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我同亲吧。”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布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大恶得罪神呢？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屋里。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就对他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待我。”他就生气。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失意的眼前蒙恩。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失意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们，读到这里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信息，就是忠心尊重神，尽管无人监督，就算没有人在看住你啊。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主人，有不少的主人，他们在监督工人做工，他们好像请个女佣在家里装了这个录像头，但是录像头有它的盲点，就是有些地方看不到的。我这是一个装录像头的一个主人跟我说的啊，在家里他有时总归有个盲点，在店里也是，你看不见工人了，看不到工人叫什么。但是神却无所不在的， 啊，约瑟信靠神，他知道神跟他同在，啊，他敬畏神，他不管他在哪里，他都荣耀神。他在人前人背后都是同的样子。我们看到人可以找其他的借口得罪神，可以用借口啊。那么我们看到人以这个贫穷为借口得罪神，以这个缺少教育等等为借口得罪神。那约瑟被卖为奴隶，可是他是敬畏神的，他不管在家在外，他做奴仆，他是敬畏神的，向神负责的。那么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让他找借口得罪神，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一到第六节，神通过人施恩啊，神通过人施恩，在第一到第六节就是创世纪第35，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卖给这个以色玛利人，那么他就成为一个货品啊，好像这个市场上的货品让人家买。法老的一个内臣就是他的保安部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色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因为他需要个在他家里做事的人。那么约瑟就住在他主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啊。这里这句话讲出来不是白白说的，他是带着有意思说上帝跟他同在，不管你在埃及，不管你在家，你得意穿着爸爸给你的那件很多颜色的衣服啊，好像啊家里的管家这样。那么现在你落难了，神没有离弃你，神还是跟你同在。那么他耶和华不单只是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埃及人的神啊，他在埃及也做王，也管理那里的一切事情，他就百事顺利啊。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做什么虽然有困难，但是都会顺利。那么他主人见耶和华他同在，虽然他不信主，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有眼睛看着，因为他买了这个奴隶回来，就是约瑟就是他奴仆，还一定要看他怎样做工，看他为人怎样。他发现到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手里所办的都顺利，那么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他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的都交在手里，就说他是大管家啊，这个是大官啊，你在大官手里做大管家呢，是很有权力的，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上帝在还没有重用约瑟管埃及之前，那么上帝要让他经过这个考验啊，上帝要让他经过一些苦头，上帝让他经过一些艰难，让他知道这个做管家的不易，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做经理。那么做经理的、做管家的，主人要求他的就是要有忠心啊。所以他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就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那么神与约瑟同在，虽然约瑟的主人不信主、不敬拜真神，但是耶和华因为恩典，就因为他是约瑟的主，他就赐福给那埃及主人的家。在家里的，在他耕田他所种的一切都蒙耶和华赐福，这个就是他的主人埃及主人有眼睛看到的，虽然他不信主。因为事实 不可以否认。波提法将一切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他很信任他，虽然他自己吃了饭，他什么都不管，他不吃就是说他不管了，他很信任他，他叫他管道完，既然神与你同在，神赐福，当然他要神赐福，一切顺利，还叫他管。可能这也表示他之前请那个管家没有那么顺利啊，他可能不大相信之前的那个啊。约瑟原来秀雅俊美，他外表好看，那么约瑟主人的妻子不是个好人，他就来诱惑约瑟。你看在这之前38章这个约瑟的哥哥叫什么？犹大啊，犹大他找个迦南人的朋友，这个朋友这迦南人有不好的影响，使到他跌倒，是不是？使他跌倒，使到他娶了个拜偶像的女子。但是神因为神的怜悯，这个拜偶像女子虽然他是迦南人，他是拜偶像的，但是他对他所认识的一点点知识，他也有信靠的心啊，因为他应该是从犹大的口中知道，上帝要给世界上一个弥赛亚，就是根据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一个救赎主。所以犹太人很看重自己家里所生的孩子，他们生了个孩子，尤其是男子，他们说可能这个就是弥赛亚，是有可能是我家的，所以他们存着这个很大的期望。所以这为什么上帝要促使这个犹大的第二个儿子，因为第二个儿子对上帝的应许没有信心啊，而且他欺骗他的父亲啊，他也对他的嫂嫂不负责任，他嫂嫂希望为他哥哥留后，可是他不要啊，他是为只是围着自己。那上帝向他追究责任，就把他处死了。那么约瑟他这时候他没有这种诱惑，他没有迦南诱惑，可是这个他所在的地方是他主人的妻子诱惑他，但是约瑟不听从，对他主人妻说，我不可以这样啊，因为这是得罪神啊，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的主人这样信靠我。但是他的妻子，主人妻子没有死心，天天跟他说，可是约瑟不听从他，因为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信靠神，啊，也不跟他在一起，不跟他在一个地方啊。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提防，他知道这个主人妻子不好，他就提防他。那么我们看到看到这个试探者通过他主的妻子来攻击他，因为这个仇敌要败坏上帝的计划，就是通过这个犹大的支派生下一个弥赛亚，还要破坏这个计划。之前他想通过这个迦南人影响犹大一家拜偶像，败坏的行为，那么现在也想通过这个埃及人的这个祖母来诱惑约瑟，可是感谢神约瑟不听从啊。那么约瑟知道假如他不顺服神，他就会得罪神。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罪恶啊，这个第九节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么有些人他们以为人家看不到， 他就对人不善，敢敢犯罪啊。所以有些人他暗地里犯罪，他已经习惯了，他越犯越多，是不是？最后好像把罪恶储蓄起来满了，上帝就审判他啊，上帝审判他。所以我们要提防自己啊，要提防这个仇敌。不管我们在哪里，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在人前就这个样子，我在人后面也是这个样子，没有两种这个人格。那么他没有，约瑟没有说哦，因为这个是他诱惑我就跌倒，没有啊。约瑟抵挡他，但是今我们看到这13到这个看这个看下去啊，我们要小心试探的这个谎言啊。那么有一天这个约瑟他去屋子里面办事，他主人家中没有个人留在那里，妇人就拉住他衣裳说叫他一起犯罪。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他赶快逃跑啊！你拉住我，但是我不给你拉住，他赶快逃跑。那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他就怕啊，他怕约瑟出去告诉人家他祖母做这样的事，所以他就做贼心虚，他就赶快叫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叫我这里来啊，要犯罪。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叫起来，就把衣裳丢到我这里来，跑到外面去了。那么这是他所告约瑟的一个供词啊。我们知道上法庭要给供词的，你的供词是什么？你说，法官说，你说，你这个指控人的这个证人这样，那法官说那个辩护的人他这样指控你，你说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他祖母的一面之词啊。他指控约瑟是个希伯来人，就是说他对他是带着一种轻视的态度啊，你是外来的。
他不是希伯来人的。
那埃及人不是希伯来人，你是外来的人，你是外劳啊，你用今天话的你是外劳啊，看不起他。而且他指控他要犯罪，我就大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那么他说这句话呢啊，过后他就告诉了主人啊，又说同样的话。那么他主人听见了妻子所说的话，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假如你想一般人，一般主人好像他的丈夫是皇宫的保安部长啊，他一定会怎样？一定把约瑟吊死了，是吧？哇，我给你做这样大的职位，对你这样好，你敢这样得罪我，做这种卑鄙的事情。可是他丈夫有没有？上帝在掌管，上帝没有让他丈夫完全相信他妻子的话。他丈夫开始很生气，我想一想，约瑟不是这种人啊，好，因为他也注意到他，一直看他，好，家里的奴仆，啊，前前后后都可以证明约瑟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但是为了他妻子的指控，只有把他送进这个特别的牢房里面啊。他所做的这个牢房不是什么，不是一般的监牢啊，是大人物做的监牢。那么你按照人的思想来讲，你是觉得很可惜，你是觉得你人生很悲惨，我已经够惨了，给我的哥哥丢进坑里面，然后卖掉成为奴隶，好不容易 才过了好日子，现在成为这个大管家，那你就要给祖母一脚踢下去，进去做监牢。假如是我一般人想，哎呦，真的是惨了。啊，在监牢里面，你越想越凄凉啊，这越想越流泪。但是圣经并没有这么说，不过我相信，按照人的感受，你一定觉得很不爽快。啊，一定觉得很难受。没有人说我觉得很欢喜啊，我今天都觉得没有理由的。只要你觉得很欢喜，就是你觉得耶稣这个人心情会不会有点怪怪，听到做监牢很欢喜啊？没有，有一点难过，当然是有点难过的，因为突然间这样受到打击，全部人啊，这人知道你啊，因为祖母这样控告你，被下在监里。我们想到使徒保罗，他到处传福音，没有想到犹太人告他，他为了这个辩护，那个上帝也用罗马的官员救他，我这个把他送进牢里面。有时候坐在监牢里面比坐在外面更安全，是不是？在监牢里面啊，那么这个监牢就是一个不可以自由走动的地方，是？你怕坐监牢吗？或者你被在 COVID 的时候，在病毒的时候不可以出门，整天关在家里，啊，喜欢吗？不可以出门，尤其我们喜欢到街上去走的人，喜欢跑往外跑的人，去散步、去运动的人，不可以出门了，坐监牢，喜欢吗？啊，我们按照人的常理来讲，我们不喜欢，但是神有他的旨意，神有时候让我们到处走动，但神有时候让我们关在一个地方。那有些人关在这个不是监牢，他们关在养老院，有些人关在医院一段日子。那么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安排，上帝让我们出去走动，有时待在一个地方，有时我们相信神有他美好的安排。我们不要因为眼前而什么灰心失望，灰心失望。那有些人受不了啊，因为这个打击啊，尤其这种无情的打击，他们会自杀的啊。那么这个端午节让你想起什么？想起谁？中国一个政治家叫做屈原，他是一个大臣啊，他是楚国的一个大臣，他忠言劝告楚王，但是楚王不相信他的忠言，去信靠那些小人啊，他有那些不好的这个大臣影响他，所以屈原觉得很闷，是不是很苦恼，他写了一些文章，他就什么跳进哪里去，不是跳井啊，跳进那个湖里面去啊，所以那些人就为什么那些人不要让那鱼吃他尸体，就包粽子丢下去，所以这个端午节由来就是这样。对，你看这个端午节就是这个天气闷热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天气闷热，你又受到打击，啊，我们很可悲啊，我们想到那个屈原那个时候他没有信靠上帝了，啊，就想来想去想不通就自杀，啊，心里忧闷，就算心里不忧闷可能会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抽烟啊，是不是？现代人啊，可能吸毒啊，可能酗酒啊，是不是？醉酒还是灌酒啊？所以是沉沦就是赌博啊。但是约瑟没有，他信靠神啊，他应该是心里感到难受，但是还信靠神。那么他下的监牢不是一般的监牢，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那么神与他不能同在，甚至坐牢都是神的旨意啊。那么约瑟就在那里坐牢，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里强调上帝跟约瑟同在，不管你到哪里去，上帝都使你一切顺利啊。虽然你现在面对不顺利，向他施恩，你看上帝帮助他，使他在一代失意眼前蒙恩， 那所以眼前看到他这个犯人将的罪进来，他就帮助他，所以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是吧？你看这个他在法老的家，他管家，是吧？以前他在家，他父亲叫他去管他哥哥，你去看你哥哥，看他做什么，回来报告，是吧？所以他哥哥很讨厌约瑟，约瑟是个打小报告，其实不是他打小报告，那件彩衣不是他自己缝的，是他父亲给他的。那么他所做的工作是他父亲去要他去看他哥哥觉得他哥哥没有行恶事，那么有什么好怕他弟弟的但是虽然他面对一连串的打击，被他哥哥丢在坑里，被卖掉，给他祖母陷害那么约瑟都没有改变他的这个人生的方向，神与他同在，他也敬畏神，所以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给你去做监牢，不是叫你做官，叫他去监牢里面做副官了，做副官了，好，做副官就是管理那些监牢里面的人了。假如神不跟你同在是很难做这件工作的。监牢里面的都是谁？犯人啊，而且这些犯人不是一般的犯人，都是大官来的。这些大官犯人不是很高的他们有背景的。你说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他回复他自卫了，他来陷害你，是不是？人都有这样的考虑。但是约瑟靠着神的帮助，他去管理他们。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仪该都不查，跟他的那个法老的副会长一样，他不理。为什么不理？因为很相信他，他是一把手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里又跟我们解释，当上帝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上帝会帮助我们。好像这个闷热的天气，上帝赐恩给我们，上帝要让雨下起来，是不是？吹来很清凉，很舒服。要么就闷热。耶和华使他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有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让我们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都有神的帮助，神的恩典，恩典是说白白的给我们的。然后有个意大利老人，他在新冠病毒的期间，他说：“我感谢上帝。”以前我没有在病毒期间，我不知道空气是那么宝贵呼吸因为在新冠病毒的时候，你中进医院，你接受那个氧气然后你在那边一个礼拜是很贵的，只要医院收你的钱是很贵的。那呼吸，我们的存留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那么法国圣经老师叫我们说，假如上帝不给你恩典，你一杯水也不可以拿起来，是不是？有些人连水都喝不下，所以有些人喉咙有事情，是不是？水喝不下要用什么管从鼻子透进去有些人这边因为这个身体的病痛，这边开一个管，这边放食物看起来觉得很可怕那么神的恩典一路跟着他的仆人，是不是？他的仆人也感谢神的恩典，他不接受这个试探。他跟他的哥哥犹大不一样，他知道神跟他同在，他敬畏神，所以神要试验他过后，神要重用他，是不是？所以神要将重大责任交给一个人之前，先让他吃一些苦头，是不是？你看到神拣选雅各，这是约瑟的爸爸，神要赐大福给他，神通过以撒赐福给雅各，是不是？赐他大福过后，你看雅各什么？ 雅各很辛苦哎，是不是？雅各说：“我去牧羊这么多年，你看，哎呀，半夜又不能够睡，哦，那个他的舅舅啊，那些给人家偷掉的羊给那野兽吃，人叫他赔，啊，好像整天赚那种赔本生意，啊，看起来是吃苦吃亏，但是神要将一个重任交给人之前，先让他吃些苦头。”神知道我们能够吃苦到哪个地步，那么神让我们去，神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与我们同过，是不是？那么时候成熟了，神才将这个重大责任交给这个他的仆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吗？